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，我是卢伟。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护国运动为什么会从云南开始。1916年1月1日，袁世凯称帝以后呢，紧接着云南军政府也正式成立了。唐继尧呢担任都督，并组成护国军总司令部。蔡锷、李烈钧分别担任第一、第二军总司令，北上讨伐袁世凯。云南发生的这个讨伐运动啊，消息传到北京，袁世凯呢是多多少少感到有点意外。因为不久以前呢，蔡锷在北京的时候呢，经常混迹于北京的八大胡同，而且和京城名媛小凤仙啊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当时蔡锷的老师梁启超非常反对帝制，但是呢，他的学生蔡锷却在很多公开场合啊批评自己的老师说这个说法，并公开唱反调，说自己内心其实是非常赞同帝制的。然后呢，悄无声息的，突然蔡锷返回了云南，立刻发起了护国运动。由此可见呢，其实蔡锷一直对袁世凯的复辟是不满的，而且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暗中策划了倒袁的行动。袁世凯后来啊对身边人说，这个蔡锷太精明了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干了这么多事情，他的城府和能力比黄兴高多了，我觉得甚至比宋教仁也高出不少。蔡锷在离开北京之前暗中多次去找到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的计划。当时的初步计划呢，就是以云南为基地发动武装起义，贵州基本上一个月以后也可以发动起义来响应，云南和贵州合力拿下四川，那么两个月以后就可以广西接着武装起义以后呢，一举拿下广东。如果顺利吧，大概三到四个月以后，各路人马就可以北上会师湖北，然后北定中原。那么您听到这儿肯定会在想，这为什么护国运动要从云南开始呢？辛亥革命以后啊，云南由于地处偏远，北洋军阀的势力还影响不到这里，所以啊有鲜活的民主革命的储备和基础。蔡锷回到昆明以后呢，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自己推翻袁世凯的决心，推翻帝制的决心。同时呢，蔡锷的军队严守军纪，保持秩序，对沿途的百姓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扰，受到了百姓的爱戴。所以啊，当地各界人士啊都对这次护国运动是非常的支持。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下，当时追随蔡锷的朱德回忆起护国运动的时候就说，从云南到四川一路上百姓都是带着酒肉夹道欢迎的。1916年春，蔡锷率领护国的第一军在四川泸州和忠于袁世凯的军队激战。当时蔡锷由于是离开云南远征四川，所以这次后勤补给和弹药就非常短缺，但是非常成功的牵制了大量北洋军阀的主力，有效的支援了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反帝制的势力。1916年3月22日，袁世凯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整体局势的把控，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呢，被迫宣布取消帝制。蔡锷紧接着也接受了停战协议。时间来到1916年的6月6日，袁世凯在内忧外患的交织下气急攻心，不久后就死了。李元洪接任大总统，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。但是啊，这时候的蔡锷喉癌恶化了，不久就病逝于日本福冈，年仅34岁。蔡锷将军啊，人生颇具传奇，在民间也流传了很多野史和传闻。1981年我国有一部电影叫做《知音》啊，年纪大点人应该都看过这部电影啊，当时那个歌简直是风靡一时，电影也风靡一时。主演呢就是王新刚和张玉。故事讲述的就是当年蔡锷在北京，在袁世凯的层层防护下，风尘女子小凤仙设法帮助蔡锷脱身，转到日本，回到昆明，举起护国大旗的这么一个故事。蔡锷啊，这个生活在清末那个民不知有国的年代，他没有其他军阀的利己主义，而是凡事以民族利益为重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吗？而且说句后知后觉的话，若要是蔡锷不早亡，估计民国历史肯定没有蒋介石什么事了。好了啊，这段历史呢，我们今天先给大家聊这么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关注七十迈旅行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，收听更多旅行故事。